喂喂喂喂，好的，各位师兄好，我们继续昨天的那个，上一次的那个就是洞山良价的这个悟道很曲折，这一次只能先说一段啊，先说一段啊，洞山良价禅师他的悟道很曲折，很曲折。上一次说完了那一段说完了，然后再看后面的啊，再看后面的下面这一段，下面这一段就是他出来了，出来了，看看他都有什么说法。师在乐坛见初首座，所有这些文字摘自《五灯会员》，在《五灯会员》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得到啊。师在乐坛见初首座，有语曰：“也大奇，也大奇，佛界、道界不思议。”师遂问曰：“佛界、道界既不问，只如说佛界、道界的是什么人？”初良久无对。这个师曰：“何不速道？”初曰：“争计不得。”师曰：“道也未曾道，说什么争计不得？”初无对。师曰：“佛之于道，俱是名言，何不引教？”初曰：“教道什么？”师曰：“得意忘言。”初曰：“犹将教义向心头作病在。”师曰：“说佛界、道界的病大小。”初又无对。次日忽迁化，时称师为问杀首座。这个就是这个首座，应该是叫初，它的名字叫做初，就是初正月初一的这个初，它的名字叫初。这个洞山啊，到了这个乐坛这里啊，就见到了初首座。初首座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真是啊，好这个好奇妙，好奇妙啊！就是佛啊、道啊是这么不可思议，佛法啊、道法是这么不可思议，佛界、道界不可思议，界就是世界的界啊，真是太奇妙了。这个佛法呀，这个道法呀，就是佛呀，这个。”法呀，真是不可思议的呀，不可思议的呀！也大奇，也大奇，佛界、道界不思议。然后洞山就说了，这个那佛界、道界就不说了，就说说这个说佛界、道界的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说，这个人说了啊，好奇妙，好奇妙，这个佛法是不可思议的，不可思议的。然后洞山马上就问，佛和法我就不问了，我现在就问，说佛说法的这个人是思议啊，还是不可思议啊？他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你说他可思议呢？你说他可思议呢？就违背了这个佛法道法不思议啊？你说他这个不可思议吧？不可思议，你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说出来佛法跟道法不思议呢？所以说，你先别说那么玄妙，你就说的这个人，他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他这个人这是什么人呢？如果说他也是玄妙的话，为什么你轻而易举的就说出来了？所以出手做就不吭声了，不吭声了。他那个地方有个玄妙神奇在，这个地方他就不吭声了，没法说了。然后洞山还逼他，洞山说：“何不速道？你怎么不说啊？你怎么不说？你怎么不回答我啊？”然后出手做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佛法不在争论里啊，你这么争就不对了。”然后东山说：“啊，你要是说出来，咱们两个好争。你连说都没有说，你争什么呀？你说什么争就不对啊？你先说出来，咱两个再说啊。咱两个再说，你说的对不对？咱争论一下，对吧？你现在连说都没有说，你凭什么说这个争论就不行啊？争论就不行啊？这一说，出手座又无语了。”然后洞山就说了，洞山就说了，佛和法呀，佛和道啊，它呀都是名相啊，它都是名相啊。你别说那个佛了，别说那个法了，你就说就是这个佛经啊，就是佛教啊，佛教这个教它怎么说？就是你说佛和法都是名相，你何不引用就是佛经里头的话呀？佛之于道，俱是名言，何不引用佛经里的话呀？那个出手就说：“好好，那你说说佛经说了什么呀？”然后洞山就说了：“佛经说了，得意忘言。”出手座说：“哎呀，你看看你呀，你这个还有个教义在呀，你还有个教义在，你还有个佛经在呀，你就是得意忘言，这个你也是造作，你也是造作，你这也不是究竟的，也不是究竟的。”那洞山就说了：“啊，我说得意忘言这个是不究竟，你说我的得意忘言是不究竟的，得意忘言是不究竟的。那你说的这个佛界、道界不思议的这个佛界和道界。”他算不算不究竟啊？就是说，你说我得意忘言是犹将教义在向心头作病，那你说佛教、说道、说佛界、说道界，那你有没有病啊？那你有没有病啊？说教是不对的，你说佛说法就对啦；说经是不对的，你说禅就对啦。 这手座又噎住了，手座又噎住了，噎住了以后，这一直噎，一直噎，第二天突然的就，哎，就这个就这么说，圆寂了啊。初又无对，次日忽牵话，就是噎了几次没说话，说不出来了，第二天圆寂了。然后大家称，哎呀我天哪，这个人啊简直是杀手啊，把这个手座给问死了，问杀手座，杀就是杀人的杀，把手座给问死了，把手座给问死了。这个大概的这个理路就是这个理路，这个手座说啊，太奇妙了，太奇妙了，佛法真是不可思议的。然后东山就说了，佛法不可思议，怎么就不问了，就是说佛法的这个人这是怎么回事，是思议啊还是不思议啊。哎，这个手座就不吭声了。东山就说，你怎么不马上到啊，你怎么不马上说啊，你说呀。手座就说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啊不是争论能争论得出来的。然后东山就说了，那你先说出来咱俩再争论，你都没有说出来咱俩争论个什么呀。手座又没话说了。然后东山就跟他说，东山说，你说的这个佛法，佛呀法呀不思议啊，这个佛和法这还是个名相呢，你要是这么说名相，你干脆引用教算了。那手座就说，那你说说教是怎么说的。然后这个东山就说，教让咱们啊得意忘言，忘掉这些名相，忘掉这些名相。然后这个手座就说，你说忘掉名相，还有一个忘掉名相在，这也是造作，这也是造作呀，这也不对呀。那东山就说啊，你说我造作在，那你说佛说，你说佛说道就不是造作了吗？你说佛说道就没有问题吗？手座又不吭了，又说不了了，又说不了了。第二天手座就牵话了，第二天手座就牵话了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洞山还是很有棱角的，你变不太容易变过他，你不太容易变过他。洞山的意思是要告诉他，你离开佛，离开法，你怎么说话就是佛模佛样的，又是佛不可思议，法不可思议，什么思议不思议的，你不思议，你怎么说出来佛不思议，法不思议啊？你离开这些，你离开这些，离开这些。然后呢，他说的这一句，这个手座不肯，手座不肯，手座不肯。洞山就说了，我说的你不肯，那个你说我这有造作，那你那个不造作啊？把手座给噎住了，手座噎，这一下把手座给噎死了呀。第二天手座圆寂了，所以人家说问杀手座，这就开始名声大振了，这杀手啊，这杀手来了。这是这一个，再看下一个吧。驾师自唐大中末，自唐大中末于新丰山接幼学徒，却后圣化豫章高安之洞山，全开五味，善接三根，大产一阴，广弘万品，横抽宝剑，剪住剑之愁林，妙叶红通，结万端之川凿，又得曹山深明地址，这个妙唱佳游，道和君臣偏正回护，由是洞上玄风播于天下，故方宗将贤共推之曰曹洞宗，曹洞宗。这个地方就说的是梁驾禅师在新丰山，然后在那儿开化，后来呢在洞山那个地方上，就是说了这个洞山五位君臣，说了这个就是法门，就是广开了，法门广开了。后来呢他又就是又得曹山，就是他后面又有一个曹山，就是曹山这个人啊也是就是很彻，曹山这个人也是很彻，所以呢他这个就是他们两个就是道和君臣偏正回护，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洞山的宗风啊就播下来了，所以呢大家都推他们叫做曹洞宗啊，大家都推他们做叫做曹洞宗。这一段就是介绍，我们接着往下看吧。师因云言会日迎灾，僧问和尚于云言处得何指示，师曰虽在彼中不蒙指示，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设斋做什么，师曰真敢违背他，曰和尚初见南泉为什么却于云岩设斋，师曰我不重先师道德佛法， 只重他不为我说破。曰：和尚为先师设斋，还肯先师也无。师曰：半肯半不肯。曰：为什么不全肯？师曰：若全肯，即辜负先师也。就是这个上一次说了，洞山良价呢，他见过南拳，最后他是在这个云岩啊，云岩圣啊，云岩圣禅师这儿，他后来他就到了云岩圣禅师这儿有个入处，所以呢，他认云岩圣做他的师父，就是云岩圣禅师啊，他那个就是慧日就是应该是出生啊，或者是去世的，就是那个很重要的日子，很重要的日子，应该是他圆寂的那个日子，圆寂的日子，云岩慧日他就设斋纪念他呀，设斋纪念他。然后僧人就说了，说你在云岩那里就是得到什么指示了？得到什么指示了？就像是问我们在新中心这里得到什么好处了？我们听圆印老人听齐老师都给我们开示什么了？洞山就说了，虽然我是在云岩那儿，但是呢，云岩并没有给我指示。我虽然修了新中心，并没有得到好处啊。就是虽然我亲近老人，亲近老师啊，但是呢，就是老师并没有指示我什么。哎，那没有指示你，你为什么要设斋去纪念这个老师呢？没有指示你为什么又设斋去纪念这个老师呢？那怎么敢违背他呀？不敢违背他，岂敢违背他啊？岂敢违背他？后来又这个僧人又问了，那你不是刚开始见南拳啊？你为什么就是给云岩设斋呢？他刚开始见南拳，南拳说，这个人的根气还不错，他反倒不喜欢这样。后来他又走了。没有在南拳那儿待，要在南拳那儿待待，我想着可能甚是伶俐。他不喜欢看，还是个人有个人的因缘吧。初见南拳，为什么却和云岩设斋？然后洞山就说了，他重的不是先师的道德佛法，他重的就是不为我说破，就是云岩没有给他说破。到底云岩咋没有给他说破？那个上一段我们有说过。净造云岩，云岩举前言前因缘了上一段里面啊，就问了无情说法什么人得闻？云岩说无情得闻。师曰和尚得闻否？云岩说我如果得闻，你就不会听到我说法了。然后这个洞山就说我为什么不闻？云岩就说就竖起拂子说还闻吗？洞山说不闻。云岩就说了我说法你都不闻，何况无情说法呢？然后师就说了无情说法出自什么呀？他说弥陀经有说啊，水鸟树林都是念佛念法念僧。然后他就说也大气，无情说法不思议啊。这是这一段。后来他又辞掉了文言，他又辞掉了云言，辞掉了云言。这个云言还说呢，自此一别难得相见。他还说难得不相见。然后这个临行的时候，云岩还问他呢，说有人以后百年以后问你啊，你还能够化得了师父的真吗？你应该如何抵对啊？就是洞山就问啊，就是百年之后让我再说什么师父是什么，我应该如何说啊？云岩过了很长时间说啊，这不就是吗？然后洞山沉云，云岩就说了，洞山啊，这个事儿你还要仔细。他就没有说，在这个地方没有说。后来洞山就是过那个水，堵了那个影，然后悟了那个有那一段话。所以说他说了，就是云岩啊，没有给我说破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自己啊、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他说我不重先师道德佛法，只重他不为我说破。然后这个僧人就说了啊，就是这个你初见南拳为什么给云岩设斋？他说我不重道德，我只是重这个云岩啊，他跟我的这个因缘，他没有给我说破这一点，救了我了。然后那个僧人就说了，你和尚，你为先师设斋，你是肯先师吧？就是你是不是肯云岩啊？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不肯南拳，你肯云岩呀、啊？洞山就说了，半肯半不肯。半肯半不肯这句话就要问了，哪一点是肯的，哪一点是不肯的。 就是一般的人就说了，你就是明心见性了吗？你看老师我这个是什么呀？一般我们都说，哎，你这个不是，你忘了吧。他就是想让人肯呐，学人都是这样的。他希望老师说你说的对啊，他希望老师这么说，你说的对啊，你这就是明心见性。他希望这，所以学人就说你为什么不全肯呢？你为什么不全？他不问那个不肯的地方，他不问那个就是那个肯的地方，他只问你为什么不剩下来的你不肯？因为学人都想要人肯啊，啊，对对对，你这样是对的。所以他说半肯半不肯，那个学人就说了，你为什么不全肯呢？你为什么不全肯定他呀？洞山又说了，如果全肯就辜负他了，如果是全肯就辜负他了。就辜负他了。你明心见性了吗？是，你明心见性了。嗯，你想想咱老师是咋说的？咱老师说你明心见性那是害了你，说你没有明心见性那是冤枉了你。嗯，你看看所谓的半肯半不肯是不是这样的？嗯，说你明心见性就冤枉你了呀。东山说，说若全肯就辜负先师也。好，继续往下。但是呢，不过这个地方我有一个想法，半肯半不肯，这样就不辜负先师了吗？这样也还是辜负先师，不清不楚的。为先师设斋，那应该怎么说呢？和尚为先师设斋，还肯先师也无，肯你个大头鬼，肯什么肯呢？这里有肯和不肯的余地吗？接着往下来吧。要是在临济这儿，这个学人就该打了，就该打这个学人了。这个洞山他不是打的风格吧？再看下一段，遇见和尚本来师，如何得见？师曰：年牙相似，即无足矣。僧拟进语师曰：不涉前宗，请别一问。僧无对。我想见和尚啊，你的原来的那个老师，我怎么能够见得了啊？师说：哎呀，你要是跟他一样的话，就是年牙相似，年龄啊，就是年头啊差不多的，你不就是就能见着了吗？就是这么说吧，就是同道中人就会相见啊，你跟他同道你不就相见了吗？就这样说，就是遇见和想要见到师父您的本来师，应该如何得见呢？你是在这个道里头自然见，还有什么呀？然后这个僧刚想要说，然后这个龙牙就说了，这个你不跟前面的没有关系，你再问一句，你不要再说这个话了，你再问一句别的。我想要见和尚的原来的老师应该怎么见呢？你跟他同道中人，你自然能见。他刚想要说，他就说你这个你不要再问了，这个你不要再管了，这个话题不要再管了，请你再对一问来。僧无对。云居说了，云居这个地方说，那么则不见本来师也。你这就是不想让我见本来师，还不让我不涉前宗，不涉前宗我怎么见到本来师？哎呀，反正这个味儿吧，看那个，接着往下看吧。问寒暑到来如何回避？就是洞山这一个是很有名的，我印象是很深刻的。寒暑到来如何回避？师曰：何不向无寒暑去？无寒暑处去。曰：如何是无寒暑处？师曰：寒时寒煞奢离，热时热煞奢离。就是那个一会儿冷啊，一会儿热呀，要不然就是冷，要不然就是热。哎呀，如何躲避这些冷啊热呀？如何躲避这些冷啊热的？如何躲避它？那到那没有冷没有热的地方去啊？哪个地方是没有冷没有热的地方去啊？冷的时候冷死你，热的时候热死你。 顺逆到来的时候如何回避啊？有顺有逆啊，有输有赢啊，输赢怎么办？顺逆到来的时候如何回避？向那个没有输赢的地方去，向那个没有顺逆的地方去。什么是没有输赢没有顺逆的地方啊？输的时候输死你，赢的时候赢死你，顺的时候顺死你，逆的时候逆死你，算了啊，逆的时候逆死你，这都是对于咱修行人来说是很那个的，很那个的。如何向何不向无寒暑出去？就是什么是无寒暑去？大寒大暑，这就是无寒无暑是无寒无暑处。无寒无暑处是什么样？就是大寒大暑，寒时寒死你，热时热死你，这个是很经典的。上堂还有不报四恩三友者吗？众无对，又曰：若不提此意，何超始终之患？直须心心不处物，步步无处所，常无间断，使得相应。直须努力，莫闲过日。这个四恩三友啊，一般都说佛教是有四重恩呐、啊。这个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上报四重恩就是这个四恩。三途苦就是三有啊，三有啊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就叫做三有。你要给他们报恩啊，你要报恩啊，一般都是说要报恩啊，要报恩啊，要报众生恩，要报佛恩，要报师恩，要报父母恩，什么什么什么的。你就是他上堂就说了，还有没有不报恩的呀？有没有不报恩的？你没有他就谈不上报恩。然后后来他又说了，这个地方啊，你要是不体会这儿，你总是有个恩可报，你怎么样能够就是超怎么样能够解脱啊，怎么能够究竟解脱啊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地方你要用功，要怎么用功啊？别粘着，别执着，这就是心心不处物，步步无处所。心心不处物就是事事都不要放在心上，心里头别有东西。步步无处所就是啥事也别留恋，什么事也别留恋，什么举止行为也别留恋，就这样不间断的不间断的，这样就相应了。也就是我们说的是别着相，就是别着相，要放下，心里面别有东西。应无所住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应生无所住心，这就是这个。所以说要好好努力啊，好好努力，好好的放下，好好的别染着，好好的一直别染着，一直别留东西，就这样一直的这样做，总会相应的。这就是努力，努力就是说的这个。再看下一个吧。问僧：甚处来？曰：游山来。师曰：还到顶吗？曰：到。师曰：顶上有人吗？曰：无人。师曰：那么则不到顶也。曰：若不到顶，争之无人。师曰：何不且住？曰：某甲不辞住西天，有人不肯。师曰：我从来移着这汉。问这个僧人：你从什么地方来呀？我游山来的，我游山过来的。那你游山到了顶上没有啊？到了。哎，这个到了这个地方，有个顶可到吗？他说到了，要么就是他有个落处，要么就是他虎口里横生。你还到了顶吗？到了。到了顶，顶上还有人吗？无人。顶上无人，谁在跟你说话啊？洞山不是人吗？这个到顶上有人吗？无人。师曰：啊，没有人。没有人，那说明你没有到。没到顶，我怎么知道无人呢？没到顶，我怎么知道没有人呢？哎，那你怎么不暂住一会儿啊？哎呀，这个我呀，我这个我就是这个何不暂住？我那个什么的，我就是我不是的。某甲不辞住西天，有人不肯。我没有说要走啊，我没有说要走啊，我没有就是何不暂住？我没有说要走啊，我一直在西天住着呢，但是有人不肯我住西天呀、啊。就是你怎么不在这儿接着住一会儿呢？我没有说走啊，我一直在西天住着呢。但是有人不肯啊，有人不认为我住在西天呢。东山就说：我就知道你这个不行。这个人还是很利落的，这个人还是很利落的。什么地方来？游山来。还到顶吗？到了。顶上有人吗？没有人。没有人，那你就是没到顶。没到顶，我怎么知道没有人呢？哎，那你在这儿住一住吧。哎呀，我都没打算走啊。我一直在西天住着呢，奈何有人不承认啊？有人不承认，你看，我就知道你，从来移着，我就知道你这个人不怎么样，从来移着这汉，从来移着这汉。 今天就到这儿吧。